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 这个突然的猝不及防的更新，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吓一跳呢？其实在这个暑假艰困育儿的阶段，我本来是打算每个月能有录一集广播，一集的产出就很不错了，维持不要断更就很不错了。但是呢，上一集广播发出之后，我去看了一下后台，哇，发现很大的惊喜，就是Spotify 收听 Podcast 其实是有一个可以针对每一集留下意见的功能，然后创作者也可以就设计问题让大家来回答。然后最近去看才发现说，上个月有很多的留言回复针对我广播的内容。那有的留言就只是很单纯的说喜欢 Lisa， 想 Lisa 这样啊，太开心的受不了。然后也有一些留言的朋友是新朋友，就是他偶然听到 Lisa 的广播，但是觉得不错这样子，我觉得很感动，很感谢，就是这么这么松散的更新频率，有很多朋友不离不弃包容我。那也有一些新朋友就加入了加入这个 Lisa 的教育厅那也会让我觉得说，只要愿意努力，持续的努力，就是一定会带来改变。那有的时候是需要努力加上时间，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或者是看得不够远的话，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一直在努力，但是好像什么都没变。但是后来在回首的时候，就会觉得就育儿的感觉也是这样的，每一天每一天都觉得啊，那一个安内又是这样，好像无尽循环。可是等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就发现天哪，小孩大这么多了小孩能力变得这么强了，就会很感动。那首先我必须先跟愿意留言的，不管是在哪个平台，就是比如说是用 iOS 的那个 Podcast 留言的，或者是在 Spotify 留言的，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收听平台留言的朋友，非常感谢愿意给我回馈，让我不孤独，创作的路上不孤独，没有什么好表达感谢的，我就为大家献上一曲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就是也不能再多唱了，因为实在不好听但是这个心意希望能传达出去。那默默收听的朋友也是很感谢，但是就是我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在听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留点什么我都会觉得很棒很棒。然后就因为看到的努力带来了一些微小但持续的改变，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想再更努力一点，可惜的就是现实情况未必允许时间体力精神不一定能负荷常常去更新广播，特别是在育儿工作强度这么强的时候。那我的一集广播有时候都接近一小时的长度，有时候真的是找不到哪一天可以抽出时间来录一集广播。不过后来我就突然就是换个角度想法，我就想通了，因为其实我录广播的时候常常中断被小孩突然闯进来打开衣柜门或是突然有紧急事件，我想起来我刚在煮汤忘了关火之类的，就必须马上中断去处理一下嘛。那已经好一阵子了就是几乎已经变成我的个人风格了，就是这种常常中断的广播。我就觉得那我也不需要说一次录一集广播啊，我不如比如说每天抽出十分钟录一点这样子一星期搞不好就一集了先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就是先微分再积分这时候就可以考验大家是哪个类组的一条方程式，你把它先微分再积分，得到的会是一样的结果吗其实会有一点不同，在常数的部分会有一些不同。那 可是没关系，那个差异不重要，就是阐述的差异真的不重要。那所以如果我先把广播我的思路打散，然后录一点录一点，然后最后再把它凑成一集，确实是会跟完整的录好一集有点不一样。可能他的思想是不连续的，情感也可能是不连续的，或者是内容可能有种东拼西凑的感觉。不过那也是一种特色嘛，对不对？就是愿意来听 Lisa 广播的朋友都是已经认命了吧，就是认命了，就是这个广播的音质就是不好， Lisa 唱歌也不好听，小孩也常来打扰，但是没关系，有其他可以追求的满足的地方。对，那所以我就决定就试试看，先这样子做做看。我很喜欢纵贯线的一首歌，好叫《亡命之徒》，大家可以去看看啦。就是这首歌有唱歌的部分，也有 rap 的部分。那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就是这一集就不再唱了，因为就是带给大家的伤害要克制一下，不然人会跑光。就他说：“出发吧，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办法啊！对，我就觉得啊，这个歌词打动了我的心，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啊，不用担心说有没有路，去走，去走就有路。我就觉得，好，那我就要这么做，我要设法一天抽出10分钟，不难吧？哦，稍微躲起来10分钟，小孩搞不好还没发现呢，以为是妈妈在玩躲猫猫呢。设法一天抽出10分钟录广播，那一星期就可以凑出一集。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第一个要录的主题就是变态，就是要来录变态的广播啊。对，就不闲话家常了，我们要聊一点深入内心的主题，变态。那一开始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请诚实作答，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所以不需要骗自己，请诚实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变态吗？应该已经很多朋友点头了，是。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啦，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变态这样子，有时候有点微变态啊，小变态。为什么开头要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所谓的正常这个词是一个陷阱。就是好像比较多数人的一个状态就叫正常，被排除在这个多数人状态以外，或者是不太一样，就被当成是不正常。其实这个想法不太对，只是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只是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不代表就是不正常。而且大多数人的这个标准，这个好球带是怎么定出来的呢？怎么统计出来的呢？有时候跟时代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我是1987年出生的，我出生的那一年就是解严的那一年。解严之前，就戒严时期，台湾的戒严时期的话，真的是政府真的包山包海，什么都管，服装仪容是要管的哦。那个时代，像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他如果留长发，穿着奇装异服在路上，他可能会被带去中正路上的警察局，你知道吗？到处都有中正路，中正路上都有警察局。那如果是女生穿很辣，比如说穿着比基尼或者是穿着迷你裙走在街上的话，也有可能会因为妨碍风化的这个罪名被带去警察局，警方要求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穿这样，是有这个可能的哦。如果去翻以前的新闻，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案件，说什么两名年轻女子穿着迷你裙引起街头一阵骚动，啪啦啪。但是我们现在眼光去看那个迷你裙就超长的啊，就是这明明就还是很普通的一件裙子，根本不迷你。现代的迷你裙必须屁股都必须露出来，好吗？屁股没有露出来，跟我说它是迷你裙。好，所以说到底正常的标准是在哪里？又是谁界定？谁能够去规定？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再来就是，一定要跟大家都一样吗？好，现在我知道大多数人是怎样，那我就一定要跟大多数人一样嘛？我的价值观一定要照着大多数人走嘛？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嘛？有些人是他一出生他的想法刚好跟大多数人就一样，就是如果穿出露出屁股的裙子，我真的没办法，所以我的裙长跟大家认为好看或者是适宜走上街的裙长是一样的。可是有些人他不觉得啊，他觉得我的屁股就这么好看，为什么我不能露出来呢？对，所以说 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好，那就算真的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也是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那种不正常好了，就不可以吗？我觉得有一些范围内的变态是属于个人的自由，就比如说恋物癖好了，他喜欢收集丝袜，而且是穿过的，恋物癖，而且他只对这种穿过的丝袜会燃起欲望，所以他可能必须上网去买，或者是求人家给他。这里是变态吗？或者是这样的变态是不能接受的吗？如果有一个女生她缺钱愿意卖给他，那这样子双方都很欢喜啊，供需法则，资本主义市场，这样有什么不行？当然如果说这个恋物癖的变态他去偷人家的丝袜，那就有点烦了，就是丝袜也是花钱买的，挂在阳台就被偷走，那真的是很讨厌。或者是这个恋物癖的变态他去偷拍穿丝袜的人，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这样可能就是不是他自己自由的部分的侵犯到别人了。但如果这个恋物癖的人他只是喜欢丝袜，他会去买丝袜，会收集人家穿过的丝袜，然后在网络上看到那种穿丝袜的腿的照片就很喜欢，然后开个资料夹收起来，那这样的变态呢？这样算变态吗？或者是他的另一半，他周遭的人会接受这样的程度吗？那当然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跟标准，对自己或对别人或者是对亲近的人。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聊一下变态这个主题呢？其实是最近看的一部日剧，是以变态为主题的纯爱变态的纯爱日剧，天啊，真的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开头先打个预防针，就是 这部日剧还在播出中哦。常追剧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日剧常常都是十集为一个单位嘛，然后一集大概就不长，有时候就是30分钟左右，然后每周每个星期不同电视台的不同档次的日剧的时间不一样，但大概就是每个星期一集这样子。那这部日剧的名字叫做治愈系邻居有秘密，我不知道大家喜欢看那种已经完结的剧然后一次追完，还是喜欢这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每个礼拜在那边等的感觉。我以前是喜欢一次追完的，就是好不然看到精彩的地方被打断，那是受不了。但是不得不说，这种被打断的感觉有时候也是很不错。比如说像看日剧，在未来日本台看，跟在用其他平台看或者是网络上看，真的是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未来日本台会一直用广告啊预告什么的打断嘛，反而会有一种别有意思。那我现在在育儿的比较忙的时候，我会喜欢这种正在播出的日剧，就是要一集一集慢慢的慢慢追的。因为我也老实说没有时间，就是一口气从第一集看到第十集然后看完一定会被小孩或各种事情打断。但是如果一个礼拜只看一集，只要抽出30分钟来完整看完一集，就是多少还是做得到，通常就是利用小孩午睡的时候。而且我发现这种正在播出，就是还在追，就还没完结还没结局的日剧，会有一种很带给我生命期待的感觉就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丝期待，就是啊快到星期五了，那星期五的话什么什么就要更新了，然后这样子就会觉得啊活着是很有意义的，最希望星期五赶快来这种感觉。那这波 这一集治愈系邻居有秘密，因为我这广播要花一个星期去玩嘛，等到这集广播放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演到第七集或第八集，就快结束但还没有结局，日剧的最后几集都会很精彩的，就是日剧通常前面会有一点像是在铺陈，在背景人物介绍，然后慢慢就会开始埋一些伏笔啊悬疑啊转折啊，到最后几集都会很精彩很好看，所以很期待。那我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简介一下这部日剧好了。简单的就是说呢，女主角是一个 P 平凡的上班族，18岁高中毕业，因为家庭经济贫困就去保险公司工作了。然后他一开始觉得高中毕业他就能找到工作是很值得珍惜的，所以什么事都做，人家叫他做什么事他都很开心的去做。可是到他20几岁的时候，他发现说大家都把杂事丢给他做，有时候他杂事做太多了，他自己的本业反而没做好，就会有一点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就是工作上有些不愉快。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女主角住在一个非常破烂的就廉价出租公寓里哦。日剧常有这种很吸引我，就是好像两层楼然后随便盖起来的那种公寓。有一天呢，就是隔壁竟然搬来一个超级大帅哥，又高又帅的邻居。然后这个邻居不是又高又帅，后来还会知道他还是富二代，就是高富帅，没错。然后这就算了，两个人非常的契合，就很有默契，常常会偶遇，然后喜欢的东西也都很像，然后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所以关系就很快的拉近。但是这是女主角这边的视角，哇，我们观众是开启上帝视角看到这一切，所以一开始就知道，第一集就知道，就是这个邻居，这个高富帅，他其实是一个跟踪狂。他家的墙上满满都贴满女主角的照片，剧里也会解释为什么会去跟踪女主角。好，那我就不说了啊，大家自己看剧。然后他也会把捡到的或女主角给他的东西就收藏起来，用假链带小心的放好。这里看出来，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做事严谨的人，因为他那个假链带大小一致之外，他还会标上时间、日期、物件，就是不会搞混或找不到的那种感觉啊，一点小细节。然后男主角的每次偶遇都是精心安排，除了有监视器监控那栋破公寓之外，他还在女主角手机里面利用机会偷装了定位追踪。然后女主角浑然不知啊，然后女主角上下班途中，比如说发现好吃的餐厅，好像被吸引的样子也都被男主角拍下来。好，所以后来男主角就会有意无意的说他很想吃哪一家餐厅，女主角就会说天哪，我也是啊，以为是天赐良缘这样子。这个很有趣，真的太有趣了，就是以为的一个浪漫，以为的一个适合的对象，他其实是一个变态跟踪狂。那更有趣的是观众的心理，就一开始真的会觉得不妙，快逃，天哪，这是惊悚片吗？可是日剧它会放很多纯爱的元素，就是纯爱只有日剧拍得好，真的。所以看到后来竟然有一种就看到他们相处竟然有一种甜蜜感。那我看剧的时候，如果我能取得合法的管道，我会用合法的管道看，比如说 Netflix 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剧它可能在台湾它没有一个合法的收看管道的时候，我不引以为荣也不推荐，但是我必须说我就会透过一些方法去看到。比如说像我看这类的剧的时候，我会用一个叫哔哩哔哩的中国的 APP 去看。哦，再说一次，我不引以为荣也不推荐，但是就是这样。为什么用哔哩哔哩去看呢？在早期的时候，中国好像是一个没有完全没有版权概念的国家，所以很容易可以在哔哩哔哩上看到任何想看的剧，而且很新。后来最近比较有在抓了，有这个意思。但是哔哩哔哩上的这些放影片上去的人被称为 UP 主，UP 主他会用一些小技巧去规避审查。那为什么用哔哩哔哩看呢？因为哔哩哔哩它可以有一个叫弹幕的功能，还是叫弹幕，弹幕弹出来的字幕，就是观看的观众他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想法或者是吐槽都随意的打上去。如果有一些很受欢迎的剧的话，那个弹幕甚至会淹没过整个画面，都看不到他演什么了，哇，弹幕密密麻麻。但是也可以关掉弹幕的功能。那除了弹幕的话，也有留言的功能，留言就不会挡住影片的内容，就会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看一些比较冷门的剧，或是看一些 BL 剧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就是没有其他朋友在看或在讨论，就甚至比如说 PTT 日剧吧，都找不到讨论的时候，可是又不想好像一个人孤零零的看剧，想要有人分享或是讨论的时候，哔哩哔哩它的这个弹幕还有留言就会给人一种陪伴的安心感。再说一次，我不引以为荣也不推荐啊，就是但是有时候就是人就是就会做出这样的事。好， 然后我看那个哔哩哔哩的留言跟弹幕，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陷入一种奇妙的矛盾情绪，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变态跟踪狂，就不要想什么了，就赶快逃哦，能逃多快逃多快，能逃多远逃多远。可是在看这部日剧《治愈系邻居有秘密》的时候，真的是随着那个剧情的安排，会有一点就是很希望女主角跟男主角在一起，或者是看到女主角跟男主角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其实很甜蜜，而且心情很复杂，就是不是该逃了吗？遇到变态了，怎么又希望他们恋爱呢？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弹幕就会打说，奇怪，为什么希望女主角跟那个变态在一起？难道我也是变态吗？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稍微思考了一下不能排除我也是变态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些更深入的原因，心理的或者是一个文化的机制，在还当然还有编剧巧妙的安排啦，在诱使着我们去接受一个变态的爱。在日剧《治愈系邻居有秘密》里，饰演男主角的演员叫做小关裕太，他其实是一个男童星出身的演员，好像是8岁开始就拍戏出现在荧光幕前了，所以可能真的有很多人是看着他长大的。那如果从这部《治愈系邻居有秘密》开始去认识小关裕太的话，可能会觉得他还蛮变态的，就是一个笑容，那个笑容怎么回事啊？那剧里面他也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比如说贴在墙壁上窃听女主角房间的动静，然后甚至用听诊器窃听，然后舔女主角舔过的冰棒，然后跟女主角讲话太开心，然后在房间不能自己要咬着领带在那边对，就会给人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如果看过小关裕太演的其他日剧的话，会发现其实小关裕太一直是走一个超级大帅哥人设，比如说在下辈子我们再好好过里，小关裕太演的是一个花花公子，会玩弄女孩子的感情。那比如说在同档次的始于赌约的告白之恋里，小关裕太他演的角色是被女主角暗恋了6年，好，这样的一个大帅哥男同事。那日本方面形容小关裕太的脸是阳光盐系，好，盐巴的盐。那日本会有所谓的盐系、糖系、酱油系，这个文化要细细的品味。那我觉得盐系讲的就是很清爽的脸吧，我猜。那我个人是觉得小关裕太就是长得很像狗啦，就是这男的长得很像狗，特别是眼睛的部分是狗的眼睛。好，这是正面的形容词，就是他有一种可爱的感觉。那身高，小关裕太的身高是180公分，好，这个呢就是在日本演艺圈或者是我觉得在亚洲地区都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高挑的身材。在剧里面小关裕太永远穿西装，就是觉得你没有家居服嘛那种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一直穿着西装，所以看起来腿很长哦。长相哦，外表颜值给人的感觉可能是大家会去倾向支持这样的一个跟踪狂，这样的一个变态的主因，是一个很明显的，虽然是很肤浅，但是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如果今天这部日剧它不是找一个可以演大帅哥人去演变态，而是找一个符合大家心中对变态长相期待的人去演变态的话，我想带来的观感是截然不同的。Netflix 上有一个百人试验的影集，然后由3个科学家领导100名观众去做各式各样的社会学实验，其中有一项就是审判实验，好，给受试者呢看一个犯罪者的资料，包含他犯的罪，好，做了什么事，还有照片。那有2组照片，一组是普通人 一组是俊男美女，结果就发现说，当今天一个人他看到的犯罪者是俊男美女的照片的时候，他会倾向判比较低的刑期。统计的结果是刑期可以相差到一半，好，就是如果你长得好看的话，就可以比别人少做一半的牢的意思，一模一样的犯罪的行为的描述的情况下。好，这可能是人类刻在基因里面很原始的本能跟冲动，难以抗拒。因为在这个漫长的演化里面，我们其实过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生活，14、15岁可能就开始生小孩，30几岁可能就挂了。好，上一秒可能在交配，下一秒就被狮子吃了，这样子就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比较没有时间精力跟那个需求，好，去了解个人的个性，可能真的会看外表去做评判。外表好看呢，就会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更有吸引力的感觉。那如果跟外表好看的另一半去结合生出来的后代，那他好看、健康、有吸引力的可能性当然也就会更高。对，但是现代社会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现代社会我们的预期寿命，好，平均寿命是80岁。活到80岁，所以我们挑伴侣的时候，如果只是从外表去挑，那其实不是太理性。哦，在考虑到这么长的寿命，在选择一个陪伴自己终身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个性是唯一的指标，就是一定要找个性合得来的。如果是那种相处一天就觉得啊，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哇，好得很讨厌的那种个性，是不可能跟他相处到80岁的哦。但是理性归理性嘛，理性才有所谓的对的错的、好的坏的哦，优劣分析，理性的思考才会这样想。感性的思考里只凭感觉，而感觉它没有所谓的好的、坏的、对的、错的，感觉是真的，任何感觉就是真的。所以可能对一个人真的很有感觉，也可能对一个人他就真的没感觉。而这个有没有感觉，很可能就是从外表。哦，外表的吸引力。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就算我们知道要挑一个相处一生的携手一生的伴侣，一定要优先考虑个性，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真实的个性呢？好，如果相处很长的时间，可能会慢慢看出端倪，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真的藏得很深，那怎么办？对不对？请他做一下16型人格测验，我再把结果回报给我，我们比较一下两者是不是合拍。其实很难呐、很难。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那也不是说长得好看的人就个性不好，长得不好看的人个性就好，没有这个绝对关系。所以很多人的策略可能就是倾向不断跟自己觉得外形有吸引力的人交往，一直试到一个个性也合的位置。女生圈有一句名言啊，就是常常被说起，就是长得帅的容易劈腿，但是长得丑的其实也很会劈腿。好，在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可以看出来，有些长相对我们来说可能觉得好像看不出来吸引力在哪里的男性，他其实也劈腿，就可能劈很多。好，所以女生圈就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长得帅的也会劈腿，长得丑的也会劈腿，那当然还是找长得帅的呀。好，所以综合理性非理性各种的思考脉络下，其实就不可讳言的外表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也就是因为这个小关裕太他主演的变态有的时候看起来还真的有点可爱，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观众，有一些的人就会觉得他有苦衷吧。好，他以为这就是爱吧，他可能真的很爱女主角吧，或者是他虽然变态，但是他没有做出伤害女主角的事啊，他是个善良的变态吧。好，这样的推论就会主动的去为一个长相好看的人进行辩护，也更愿意去相信一个长相好看的人，并且给他机会。外表好是很明显，但是也很肤浅的。除了外表之外，我觉得很多人会希望女主角去接受一个跟踪狂的爱，还有一个原因是跟文化上有关的比较深层的心理因素。就是 在我们的文化里，爱往往就是很变态的。举例来说，我好像是国中的国文课本里面有一课是胡适写的《母亲的教诲》，这篇文章就描述胡适他年幼丧父，然后母亲很不容易的把他抚养长大，然后督促他认真学习，然后做错事的时候呢，不会在别人面前打他，但是会在晚上或早上打，挑一个冷门时段打，因为妈妈觉得打孩子不是打给别人看的。有一次胡适在家里面骑三轮车，然后天气很冷，他的小姨拿了一件衣服要给他穿，他就不穿，他就说了一个俏皮话，歇后语，娘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娘跟凉同音，就是有什么好凉的，天气不凉，因为他爸爸都不是爸爸的这种感觉。然后妈妈刚好听到了，脸色大变，你没有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让你拿来说嘴，不太懂得欣赏这个小胡适的幽默啦。那时候胡适应该是真的年纪都还蛮小的，然后 就在夜里就把他痛揍了一顿，之后不准胡适睡觉，叫他罚跪。然后胡适一边跪一边哭一边揉眼睛，结果好像把一些脏东西揉进眼睛里了，眼睛就生病了，生了眼翳病。好，根据我国中的时候的国文老师的解释，眼翳病是一种像白色的墨那种眼睛的一种细菌还是霉菌感染，一年都没有好。于是呢，胡适的妈妈就在晚上的时候用她的舌头去舔胡适的眼睛，因为人家说这样有效哦，这个民间偏方。就是这篇文章看到这里，大家都应该不会觉得很对劲吧，就是这个种种的行为。然而胡适借这篇文章表达的是母爱的伟大。而这篇文章被选进我那个年代的国文课本，也是因为国立编译馆的人，那时候是国立编译馆吗？还是什么？还是已经开放版本了？高中的时候已经开放版本了，国中我有点不记得。觉得这就是母爱的伟大。那很可能在我那个年代跟我一起看过这篇文章的，也觉得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啊！就错了，错了，错也。胡适的妈妈很爱他，没错，就是。可能是很辛苦的才能把他抚养长大，但是还是让他持续接受教育，将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这个爱是没有错的。但是文章中所描写的一切行径都不是爱，那是一种无知和情绪幼稚、情绪不成熟的展现。就是胡适的妈妈很爱他，但是做出了那些把打小孩然后叫他罚跪到天亮，然后又用舌头去舔他眼睛，都是因为无知跟情绪不成熟。这是我们文化常犯的一个通病，几乎每个周遭我所认识的人都多多少少有过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第一份爱，有时候是非常变态的。父母对孩子可能做出怎样的事，可能体罚、打骂、言语羞辱、精神控制、情绪勒索、侵犯隐私，甚至行为、人身行为自由的限制都有可能做出来，也可能都做了。甚至我们都太习以为常了。当一个名人一个明星在公开的场合谈论他的女儿的时候，会说什么不要女儿交朋友，要把她关到18岁，或是女儿以后跟男孩子出去玩我就打断她的腿，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因为假如真的小孩做错事，父母就果断的打断她的腿，那台湾我想坐轮椅的人口会比想象中更多一些，因为大家都还是很叛逆，至少我啦还是很叛逆，就算是会被打断腿的事，我想做我还是照做。好，这种情况，可是这个话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嘛，它不对劲，很不对劲，但是我们都已经就是怎么说呢，习惯了。甚至我周遭同年龄层的很多人还是觉得体罚是对的，父母是可以打小孩的，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打我们是利益良好的，是有帮助的，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哇，这个就会让人听着觉得很心疼啦。好，就是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觉得说父母打我是因为我该打，对，觉得父母打我就是因为他们爱我。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父母都是爱小孩，都是爱我们的，大部分，但可能也有一些极端特例，大部分都是。可是如果父母不爱我们的话，他确实也不会那么变态的管我们，那么变态的打我们，确实不会，我们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去关注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但是 这是分开的，就是父母的爱是父母的爱，父母的失控是父母的失控。因为有一个很要命的话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哦、再加上小孩本身就会有一个爱，爱父母爱他的依附对象的本能，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实，就是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的父母也会犯错。而有一些他们说为你好，我是爱你才这样，或者是我不爱你我不会这样、哦、的行为就是他们犯下的错而已，那不是爱的展现。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如果父母情绪不成熟，对，那如果父母情绪不成熟这本书书名就已经完美的展示这本书要讲什么了、哦、它其实主要是写给孩子看，就是假如你的父母情绪很不成熟，那你可能会遭遇怎么样的状况，那你成年之后你该怎么去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或者是你该怎么去取得你人生的掌控权。因为有一些情绪不成熟的父母会去情绪勒索自己的孩子，去逼他们做一些他们不乐意做的事，甚至有些父母情绪可以不成熟到不惜毁了孩子、哦、会有这种状况。好，那在看这本书里面他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情绪不成熟的父母他养育出来的小孩未必是不优秀的，就是不是说啊，父母他犯了很多错，结果小孩他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成绩或很好的事业或很好的人生的光明，不是，很多情绪不成熟的父母他养出来的小孩反而是特别优秀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父母那么失控，所以他发展出很多能力，或者是他想着有朝一日要不要能摆脱这个枷锁，更加的努力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样的小孩他很容易会以为会不会父母其实没有对他造成伤害，甚至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推论成父母当初那些的不当管教就是他今天这么优秀的原因，好，这是有可能的。那被情绪不成熟的父母抚养长大的小孩，好，他有很多的心理的一些表现，他可能会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好，缺乏自信，那也有可能他会走向忧郁。还有一个特色是，很多假如父母情绪真的很不成熟的话，很多这样的小孩他在择偶的时候他会选择不适合他的对象，就是他也知道这个对象不适合他哦，但是他会去爱上他而且无法自拔，就是他能感觉到不适合，实际上也是合起来也是不合，但是他就是会疯狂的爱上。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对象跟他的父母很像，就他们可能情绪不成熟的点是一样，情绪不成熟有很多的展示，有些人可能会用冷暴力用忽视去想要去影响一个人控制一个人，那有的人却是很烦人的、哦、想要用一个比如说侵犯隐私、哦、一直去进行一些言语上的干预去影响一个人生都是有可能的，控制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但今天一个人他有经历过情绪不成熟的父母的种种手段，并且他误以为那是因为父母爱他的话，当他今天在遇到的对象也是跟父母一样使出那种种手段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非常强烈而且无法抗拒的错觉，就会觉得那个人应该是很爱我，而且这种明明是让人很难受的情况有时候却会让他很有安全感，因为那是他熟悉的东西。所以说有一些例子，当然这个跟长相可能还是脱不了关系啦、哦、比如说那个郭雪芙曾经演过一个角色叫黎儿，是在哪一剧啊我忘了那个剧的名字了、跟那个六福村有关的剧，然后算了，好，忘了就忘了。好，那个黎儿是怎样？她是一个黑道老大的女儿，然后她爱上了昆达，就昆达在剧里面演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然后黎儿就开始疯狂的去 PUA 昆达，然后去调教她，用一个虐待、暴力又骄纵的方式，总之就是完全的驯服她。我都知道很多男生朋友在那个时候看了这个剧，都觉得天哪，郭雪芙太正，好，是郭雪芙很漂亮，而且不是郭雪芙正而已，他们也觉得剧中那个黎儿那个恰北北的形象真是太有感觉了，太棒了。要是也能遇到这么爱我的女生就好了哦。剧中的黎儿，这个郭雪芙真的是很爱剧中的昆达，没错，那个角色是这样。但是那些行为不是爱啊，那些行为是一个人他还没有 彻底的想清楚一些事，人跟人之间的界限，还不懂得怎么去尊重的人的时候才会做出的行为。好，但是如果我们曾经在父母那边学习到这个概念，就是爱是很失控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失控的行为也当成爱。刚刚就是查了一下，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或许有些人想看一下郭雪芙演霸道女友的样子哦，确实就是符合某些人的感觉啦，就是有些人就爱这一位没错。那部戏叫做《真爱找麻烦》哦，佑胜也有演哦，那佑胜现在已经因为被爆料的关系，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犯罪者，一个会去性骚扰别人的人。所以如果再回头去看《真爱找麻烦》，就会觉得感觉很微妙。其实现在再回头去看以前小时候喜欢的剧，都会觉得这个价值观是怎么回事。在我那个年代，言情小说清一色都是所谓的霸道总裁系列，就是女主角是非常被弱化的，好傻白甜，那男主角反正就是又高又帅又聪明又很不知道十项全能吧，但是有时候又会有点邪魅这样对，符合这个爱跟变态的爱就是变态的期待。然后里面很多桥段都是非常不尊重人的，比如说会硬把女主角抱上车这样子，或者是做出一些很像跟踪狂会出现的事，然后控制欲也非常强，占有欲也非常强，控制、占有、保护很容易，好，过度的保护很容易被当成是爱的展现。但其实我想爱的第一步应该要是尊重，假如没有尊重，没有爱可言。可是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父母可能也没有传达这样的概念来，没有时时刻刻表达他对小孩的尊重，因为他爱孩子，没有，就是展现出好像是其他部分，比如说宠溺可能有，所以就爱就会变得好像是一种占有，一种控制，一种宠溺，一种保护。不是的，爱应该有尊重开始，由尊重互相欣赏开始。对，但是我妈妈她其实非常喜欢看各式各样的这种爱情剧，特别是中国制的，就是我觉得就特别糟的那种，我只能这样说，比如说什么姗姗来了，总裁的小洁癖，就是因为他看剧的时间通常就是弟弟睡午觉的时间啊，下午两三点。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如果弟弟睡得很安稳的话，我去陪我妈看剧增加母女感情好了，但是每次看就很生气，就是这个编剧到底想怎样啊？那像我爸他没有遥控器的掌控权，就是弟弟睡了，大人们终于可以看电视了，但是我爸不能选择他要看什么，必须跟我妈一起看。那我爸也看不下去，老实说他就会宁愿在下午两三点最热的时候，在烈日曝晒下去公园行走30分钟到2小时，一直走一直走都不想看。我一开始就很担心我妈，就是这个观念这么落后怎么办，这种两性平权的意识一点都没有，也不太懂得尊重人的剧，我妈一直看下去这样子还得了哦？所以我说会想要介绍她看一些比较新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剧，但是他总是还是会回去看那种很狗血的。不过后来有一天我想通了，就是我妈在看这些霸道总裁剧的时候，其实她的价值观已经是在跟着时代进步了。怎么说呢，就是我妈那个时代，就是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妈在看的剧是怎样，我妈在看的剧是一个童养媳，然后她的婆婆一定会虐待她，然后她的老公会有外遇，但是她总之就是不离不弃，然后好好的照顾老公的妈妈，就是照顾婆婆照顾这个家，然后被小三欺负，被老公欺负，被婆婆欺负，但是她都会挺过去，然后有一天老公可能会出车祸还是中风，然后小三会露出她本来的面目跑掉，有的时候小三是会改邪归正然后变成这个女主角的妹妹这种感觉，但大部分时候其实小三就自己走了悔过了还是怎样，然后男主角因为中风了或被车撞了行动不便就没有办法自理了，又回到女主角的身边，女主角也用全然的爱与包容去接纳她，这个就是 happy ending 哦，我妈那个时代的剧的 happy ending 就是当一个看护一辈子，这样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哇哇，那个价值观就更加古代，更加传统一点了。所以当我妈去看霸道总裁剧的时候，她已经至少她可以意识到女生不是那个奴隶的角色了，但是 女生的主体性，对自己的命运的掌握，可能在这些霸道总裁剧里面还没有展现出来。但我们在更近代的剧已经慢慢的就可以看到 这些女生的工作、女生的生活、女生的思想种种面向的探讨，而不是只是要去谈恋爱而已。对，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可在时代进步的过程中，价值观有跟上吗？有些人他是调适的很快的。我举一个比较简单但是很能凸显这个状况的例子，就是男生女生吃饭，有暧昧关系或是有情侣关系的男生女生吃饭，该 AA 制还是男生请客？好，如果说只是朋友吃饭要求男生一定要请客，我觉得真的可能就有那么一点微妙了哦，比较少见。我觉得比较容易遇到问题的是，就是已经是情侣关系了，或者是男生在追求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该谁付钱，该怎么付钱，其实是这个时代蛮常被讨论的一个主题。有些人就认为就该 AA 制，好，因为女生不是一个弱者，没有理由就让男生请。可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当男生去请客的时候，会展现出一种宠爱啊，哦，对，宠爱的那种爱。好，其实选哪一种，我觉得都无妨，反正饭有吃就好，饭有吃饱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很明确的踩着立场，就是我就是要 AA， 或者是我就是要男生请。然后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我觉得是比较快乐的。就我就是要 AA， 我一定 AA， 结果我 AA 了，赞。哦，这我就是要男生请，你不请我，我不跟你吃饭。然后你请我吃饭，我觉得开心，赞。可是会有一些人，我觉得也不在少数，他其实自己也很犹豫，那到底该 AA 好还是男生请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他选择了 AA 制，但是当他看到别人的男朋友都对女生很大方， 不管请客吃饭、买礼物什么都不手软，买礼物还买几十万的时候，他又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然后有一种状况是反过来，就是这个女生她被男生请，一直都被男生请，男生也觉得 OK 啊，男生买礼物什么，但是她过程中她又觉得有一种微妙的屈辱感，就是不是该 AA 比较好呢？或者是这样做的我是不是有点像人家说的被贬低呢？好，会有会犹豫。那我觉得这个痛苦，这种痛苦的感觉可能不好受，但它就是一个关键。这些痛苦的价值，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认真的去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到底想要什么。而我的价值观里哪一些是过去的成长经历或者是社会氛围给我的，而哪一些是我自发的，到底什么是我想要的？这种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的迷惘，正是一股动力去推动我去思考清楚什么是我想要的。对，所以就祝福各位了。如果有在这件事上 迷惘的人，祝福各位可以真的有一天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内心。在看清楚自己内心的那个时刻，会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跟随着涌现。在那个时刻，就是真的就是所谓的找到自己的感觉会出现。好，一起努力吧。那我们回到这个变态的主题。我记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他要去追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其实光是追这个词，不觉得就有点就有点跟踪狂的意味吗？他心仪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要去跟她示好的时候，他召集了班上所有有摩托车的男同学，他们一起骑摩托车到那个女生的家，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那种家哦，然后在楼下放烟火。这位男同学觉得这是一个浪漫至极的表现，但是其他女生听着就觉得天哪，疯了吗？就是这是什么？是讨债集团吗？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呢？女生跟她的家人还不吓死，跑得飞快吗？好，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甚至很普遍。最近有一个网红，其实我不太清楚她的定位是什么，总之她的名字叫做周书静，周瑜的周，书籍的书，静安静的静。然后他有一篇文章讲他绝对不吃地摊，因为他觉得省小钱就是花大钱，然后顺便描述了他多么高贵的生活，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悦，觉得很假或很炫富，然后有舆论讨论。但是我今天要讨论不是周书静的这篇比较像炫富的文章，或许不是，那是他日常生活也不一定，谁知道呢？但也有可能是造假的，谁知道呢？总之他的另外一篇文章提到他最近要结婚了，然后他的未婚夫真是赞到爆，但他用词是很文雅，就是他未婚夫让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他未婚夫做了什么事呢？首先不管任何时刻他传讯息给未婚夫，未婚夫一定秒回，从交往开始的每一天都是这样。 哇，就看到声音就觉得这不对劲吧，一定秒回，然后任何时刻都会突然跑出来，比如说他去外地工作，未婚夫随时会因为担心搭高铁杀过来，嗯，然后生病，好像有一次生病还是受伤的期间，未婚夫完全足不出户的待在家里照顾他三四个月，嗯、啊，这个了不起啊，这个新二十四孝啊，然后。有一项我觉得是所有人都会立刻起反感的，就是他说有一次他生病了去医院，他没有告诉未婚夫是哪家医院，但是未婚夫就是跑到那家医院来，怎么回事？就是像名侦探柯南一样从一些蛛丝马迹推敲出是哪一个医院嘛？可是未免有点不体贴了吧，如果女生不说是哪家医院，会不会是因为现在不想见了呢？好，不管，还是会有更可怕的情形，比如说像日剧演的，他的手机已经被装了定位系统了，真的是会细思极恐。好多人就会去留言哦，有一些人我不知道是很天真，没有受过伤还是怎么样，留言说好幸福，真羡慕，就是没有察觉不对劲。我想周书静他本人这篇文章也想呈现出一个我好幸福，你们快来羡慕我的那种意味，但是他真的太不对劲了。我不知道这篇文章他删掉了没，但是。我好像也还找得到截图，就是有些人截图好，那有些人就明白说这个男的不对劲，快逃，或者是私讯劝周书静说跑吧，趁还跑得掉之后快跑，不要结婚。但是后来周书静又公开回复说大家不了解事情，这样子唱衰是没有意义的，他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也很清楚对方的为人。哦，对，还有一个就是周书静说他的未婚夫从来不对他吵架，就从来没有凶过他，或者是言语稍微不对劲，就是都很就很卑微啦，但是周书静他本人很常发脾气，然后只要他一发脾气，男友立刻道歉，马上隔天会奉上礼物、悔过书跟告白信之类的，就觉得就是或许这个男生他本性就是如此，他就是喜欢这样子，天生就是喜欢这个服侍人，把女伴宠成公主是他人生唯一的目标。那是真的仔细想想，就是会有这样的人吗？他图的又是什么？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心态？他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他的姿态放在这种低到尘土里的位置，是不是代表某一种心理上的一个不健全的可能呢？在选择一个伴侣或者是长久相处的对象的时候，很多人会纠结在一个重点，就是他到底爱不爱我，他到底多爱我。在这个思考的逻辑脉络下，一些比较变态的、疯狂的、极端的行为反而就会被当成就是那他很爱我的展现。可事实上，再去思考他爱不爱我这个问题之前，或许要先想他有没有爱人的能力。像在治愈系邻居有秘密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小光裕太，他是真的很爱女主角，因为我们开了上帝视角看到的，看到了事情的全貌，很爱女主角，甚至也很善良。可是他是一个好的 lover 吗？就是他是一个好的对象吗？其实小光裕太他并没有一个爱人的能力，甚至连爱自己都做不到。也就是说他这种跟踪狂啊、收集癖，他所展现的是一个自我价值低落，不懂得人际之间的界限，对爱的认知缺乏偏差的一种展现而已。然后我为了知道接着的结局的发展，我去我也是很变态的，我去找到了原著小说跟漫画，所以其实我大概知道女主角后续会怎么选择了。那日剧它不一定要完全忠于原著，而且日剧它呢时长是有限的，原著是比较长，篇幅比较长，所以或许还是有一些惊喜啦。我也不告诉大家原著是怎么安排结局的，把这个惊喜留给大家。好，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哦。女主角她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选择吗？就是凭着内心喜欢就上，或者是觉得还是很有风险就退却。其实她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在剧里面女主角的设定是24岁，虽然太年轻了一点，但是是成年人了，她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做选择。 当然有些选择的风险是比其他选择更大一些，当然有些选择的快感可能也比其他选择更大一些，就看女主角的选择。那周遭人怎么看？在剧中女主角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会给意见，我们真实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假如遇到了好朋友，他很明显的陷入一段不太适合他的关系中，甚至可能是有危险的关系中，或者未来我的小孩他选择的伴侣是不适当的，或者是有很高的风险的时候该怎么办？我认为做一个朋友或亲人的立场是可以讲出自己的意见的，但是不能去左右他人的决定，就是假如特别是有来问我意见的话，我可以如实的讲出来我觉得会是怎么样，但是决定权还是在当事人的身上，他的手上，那他做什么决定我也都应该支持他，因为那是他的人生，他会承担接着的一切，所以他有资格去做决定。而我作为一个朋友或是我作为一个家人，我要做的应该是一个永远的安全网。因为我看过太多案例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距离，那假如女主角最后选择跟男主角在一起，然后周遭人就觉得呀，你怎么选择跟他在一起，他是跟踪狂啊，甚至有些人为了阻止他们在一起 不惜断绝关系都有，这种真实生活中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剧嘛。然后呢，那如果真的好，真的假如女主角选择跟男主角在一起，然后真的他是一个风险太高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些危险的状况，因为男主角太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行为了，女主角遇到危险的时候发现他周边一个朋友跟家人都没有，因为他 都被断绝关系，都不支持他了，或者是因为当初大家都 不支持，所以他也不敢跟人家讲后来发生的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啊？而真实社会中也是一直发现这种案例，而且假如一个女生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对象，男生也是一样，然后选择一个错误的对象，周遭人都劝阻了，或者是周遭人都甚至摆出一种立场，就好，你要去你去，你有出事你不要找我的话，那真的出事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的话，我会觉得不管是作为朋友或家人，还是爱的第一步就是尊重。好，如果来询问我的意见，当然我是必须如实告诉对方我的感受，但是我不可能比对方更了解状况或更了解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就是会还是要全力支持他做出来的任何决定，我觉得是这样的。好，那在剧中这个有趣的事情来了、哦、假如女主角真的，我说假如不爆雷了，假如女主角真的选择跟男主角在一起、哦、虽然看到一面墙上贴满自己的照片，然后自己的每根头发用过的每个东西都被收起来，好，但是女主角透过一种我前面所描述的爱不是本来就那么变态吗？越想占有越是爱的这种心理机制，决定接受男主角。那这件事情就有趣了，也就是说男主角的种种变态行为侵犯了别人的自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不尊重人的变态行为，在那个时刻全部都变成情欲自由的一部分，因为女主角也喜欢呢、啊。哦，所以在思考这个变态这个议题的时候，这个主题的时候、那个变态是我吗？还是我周遭的人？我希望各位不要遇到周遭的人是变态，就是造成很大的困扰或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个情况真的是蛮棘手的，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处境。但是如果这个变态就是你的话，就是我、那我也祝福说可以找到一个能够共享这份变态乐趣的伴侣吧，好，实现情欲自由的梦想，就先这样、哦、这次这个录十分钟的策略非常成功，甚至我没有每天录十分钟，有时候录个起劲啊一天就好几个十分钟、所以或许下周还会更新一集哦，那顺利的话就下周见吧，拜拜。